大家比较没有那样热衷于搞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比较能够专注要听圣经啊，比较愿意要追求明白神的话啊，好像听得明白圣经，他们会觉得很满意啊，很高兴啊，感谢主了啊，这个是我以前年代没有看见的啊，也看见教会也在发展啊，就亚洲教会跟这里很不一样啊，他们总是用他们来想我们欧洲的教会啊，所以他们有时会说，哎，你在欧洲有在几个教会服侍啊？我说哦，有几个。我说火泉啊，你们的名给我用上啊。又说什么里昂啦、格啦，因为他们的脑里面就是每个教会都是三四百人这样子想啊。我就让他们去抽这美丽的误会，没关系，没有啦，我就说没有那么大啦啊。但是我们欧洲都是分散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就教会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啊，他们就忙着扩建扩建啊，所以几乎家家都是建堂啊，一建堂就是500万1000万，所以都很热闹。但这个背后有危机啊，危机就是很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说当屋子盖起来的时候，当教堂弄完的时候，问题还在啊，因为建堂只是一个短暂转移焦点的一件事而已。因为后来堂是没了，进去的人还是一样的，对吗？不追求道的人在里面更加放肆的不追求道，所以也劝他们了啊，就是除了要有一个看重一个外在的建筑物啊，但更重要要注重信徒内在的生命啊，因为我们真的是要预备他们啊，来迎接啊主耶稣基督的回来啊。其他都感谢神哈，就回来各样都顺利了啊，所以很快我是上个礼拜二啊，跟新一两个迷迷糊糊就回到法国啊，今天就来到你们当中，所以可能时间还是有点是亚洲时间啊，我没关系了啊，所以今天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上次没有机会看完的经文啊，就是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从第五节开始看到第九节啊，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啊，我常常都给你们复习复习啊，但不是说因为我觉得你们总是忘记啊，但是有时复习也对我好，因为我的确也要记得，也要明白我自己之前所分享的内容啊，所以不要介意啊，有时我重复一点点其实对你对我都有帮助啊。OK， 所以我再温习一下，就是如果你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它一开头就强调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啊，整卷书都要讲这个的，所以你要记得啊，基督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对你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对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啊，因为他们已经给了很多假的弥赛亚骗过了，所以你会知道当时有一种讲法，为什么很多人在耶稣的身旁进进出出，他们都不信，对不对？连我们就有时说，哎呀，这些人该死了，这样都不信啊！是我啊，我就追着耶稣跑了，天天。你如果是他，你也不会这样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是没有原因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假的弥赛亚啊，他们400年受尽痛苦啊，因为有许多的这种有野心的人啊，都用了这个称号，叫百姓受许多的苦楚啊，就是因为当他们相信了这个弥赛亚，他们就叛变的时候，罗马人就来杀啊，所以他们受尽很多苦楚，所以他们是很害怕，又因为一个冒牌货啊，而导致他们啊，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不是要这样说了？就是当时的人，其实他们不信耶稣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有被骗的背景，所以很可怜。那我们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啊！虽然我跟你讲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你这样子想，但其实你不能够说他们没有信耶稣是因为上帝在过去给他们很多可怜的历史，不是。这个事实正好就告诉你，人按外表是不会信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你很多瑞士的同事在瑞士长大，从小过圣诞节，从小过复活节，但他是圣道人跟 兔子的啊，这是他的崇拜。OK， 那无论怎么样，他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但是他不信。OK， 你的头脑呢，就不要啊，是不是他的背景啊？啊，这是我们常常想的。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不信，我们就分析他啊，背景啊，凄惨，背景复杂啊，或是经历复杂，所以他会这样这样这样。那圣经要给你讲一个原因罢了，人不信，就是因为没有神给他信心。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有100分100可以不信，也有100分100可以信，就好像门徒这样，一看到耶稣就认错了啊。约翰说去，他就去了。OK， 也有人是终究在耶稣身边，最后是叛变了犹大。所以你就不能再归为把一个人的救恩归为一种社会原因啊。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社会原因有时只是方便，但从来都不是那个关键。所以你要为一个人祷告，要他信主啊！啊，我还是很衷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要跟上帝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你要敬忠啊，告诉他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但是最终不是环境叫他信啊，如果可以是因为环境叫他信，也可以是因为环境叫他不信。OK， 所以当时的人呢很难接受，一般的人啊，但是教会里面的人是信了，他们是信了耶稣是弥赛亚。那作者为什么还要用希伯来书来跟基督徒讲耶稣是那个应许的呢？因为他们遇到苦难，他们遇到迫害，他们开始怀疑。所以他们是信，但他们没有到一个极端是不信。如果他们真的是可以不信的话呢，整个希伯来书是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你懂我意思吗？希伯来书是对那些信但是没有坚固的人，所以希伯来书是又甜又苦的哈。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时讲得很好啊，就是讲到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贵，一反马上又责备他们，用很严厉的话警戒他们啊。所以一面打一面安慰啊，才完成整卷书的。他是对我们这种信徒的。就是你信了耶稣，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好长，你觉得你的苦难没有完毕的，你觉得到底永生是不是真的？ OK， 所以你要重新思考，回到圣经啊，重新思考上帝在旧约在历史里头给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但对我们来说是信心的祖宗了啊的应许。这位已经被应许的已经在历史当中成为事实啊，我们要天天不断的，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重新的去思考基督是谁，以至于叫我们在过这个世界的日子，不会因为苦难跌倒，也不会因为丰富，我们就开始遗弃我们的主。OK， 好了，说回来了，第一章就讲了这点很出名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啊，我以后还会讲的，不过你们最少要记得这句话。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上帝的荣耀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基督是他的光辉，就是 radiant， 就是他的光线射出来，所以他其实也是荣耀，但是他是那个上帝让我们看得见的那个形象啊。第二个字说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也上帝的本体是人可不能见的，但是呢 image 就是把它彰显出来的那一位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常说看见子就看见子就是等于看见了父，是吧？啊，没有了子就没有了父啊，所以这是一个绝对同等的关系。好了，这是第一点啦。来，接下来呢，为什么上次就第一章完了，就是用了很多经文，那个旧约的经文来讲。那到了第二章的开头呢，这个作者马上第一句话就是责备了啊。为什么他要责备他们随流逝去？什么叫随流逝去？上次我们有说了，是当时的一个语言，对不对？随流逝去就是一个瓷器，一个容器，有什么？有洞啊！这个是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哦。我们基督徒看出来都是一个瓷器，但是其实可能底下是有很多洞的。就是什么东西放上去呢？它不会马上喷出来的，它不会说 no， 它都接受，但是它很快。崇拜还没完，他已经全部流掉了，因为他有洞，所以很危险的，不是那种，你跟他讲耶稣是神，他说 不信啊，那个可能有石头了，还好水倒不进去。但有的人呢，信，但是呢，他讲信的时候，刚刚那句话还没完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了，这是可悲的。如果你为着你常常崇拜，回到家不记得崇拜的信息，你可能在这个光景里头啊，这个光景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也不是基督徒的光景。基督徒的光景是反过来的，就是上帝的道在他里头是可以生长，意思说他是好像好土这样会结果的，他不是随流失去，他不是有一个外表，但是很快他就变为虚空。好像来到教会，有的诗歌啊，气氛啊，让人顿时觉得很兴奋，对吧？但是也就顿时就消失。所以这种的感觉呢，你唯一的做法就是一直刺激那些人啊，就天天制造气氛，让他们一直在教会里面，不然他就不能再待下去。所以这些人他们其实没有真的进到信仰的里面啊，随流失去是警戒来的啊。OK， 所以作者他刚开始他是用一个比喻的，他说旧约的律法，当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给摩西律法的时候，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个西乃山、何烈山啊，何等的威严，对吗？威严到百姓都害怕啊，因为上帝说谁靠近都要死啊，就是不能摸啊，动物啊、人都要被处死。所以百姓听到上帝在山上说话，他们就发疹，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说：“不要跟我讲话了，你去跟神讲，讲完了你才来跟我讲。”百姓是这样的，因为百姓很惧怕那种威严，就是上帝说话。OK， 所以律法是在一个很庄严、很严肃的情况下吃下来的，以至于没有人敢去犯，因为他带着这样大就震天震地的这种威严讲话。反正很奇怪哦，摩西还没下山，下面的人已经开始在开大地了。所以这些就是叫做随流失去，你知道吗？哦，弟兄姐妹，我们要爱神，我说好好好，不可以犯罪，知道吗？好，连一下子就开始就哎，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开始去做。 OK， 所以作者就说我们不能像这样的人啊，这些人是对律法，就上帝很威严的赐下律法，他们是对律法没有尊敬啊，以至于他们后来是被上帝的就审判追讨，所以后来摩西就下令把这些拜金牛犊的人都杀了，为他们承受那个后果啊。旧约时代的这种，他说新约啊，我们今天听福音是谁讲的？不是震天震地啊，新约更严肃，是因为是上帝自己来讲的。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跟我们亲口说的福音，而且耶稣基督还派他的使徒，你们看圣经知道啊，就彼得、约翰这些人早期传福音的时候带着神迹的，不是他们只有神迹啊，而是上帝用神迹来证明他们讲的话是真的。OK， 带着权柄，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郑重的去听吗？所以他拿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跟犹太人说，你们的始祖因为看到那一幕他们都害怕，以至于他们不敢随便犯，虽然也犯了，但不敢随便犯。今天福音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亲口交代的，我们岂不是更应当留在心中，更应当不让他随流失去。喂，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来鼓励。我在说这些是基督徒啊，他如果不信啊，他还管你什么叫随流失去，他就不觉得这个有问题。是基督徒常常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你有恩典，然后你听到了一些东西进去，但是好像这个东西留不住你的心，一直跑掉，一直跑掉。啊，你要跟上帝祈求，求神给你有一个渴慕的心啊，而且把他的话藏在心里，不是只是在耳朵上面啊。好了，这不多讲啊，今天的经文是到第五节啊。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第五到第九啊。第五到第九呢，他还是在讲天使跟基督啊，像第一章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比天使还要高啊，还要宝贵。好，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好了，第一句先啊，等一下我们下次再看。好，他说将来的世界，他指什么呢？啊，将来的世界，你要认识，你就要先知道什么叫现在的世界了啊。现在现今旧有的世界是指什么？我们今天活着的就叫做现今旧有的世界啊。 不是二战，二战前二战后哈，不是用这个来做分别的哈，是在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完美的世界之后，亚当因为犯罪堕落，这整个创造就走向了败坏啊，因为创造所赋予的那一个人啊，就是亚当，他代表了全人类，就辜负了哈、啊，或是说他背离了啊这个啊创造者的关系啊，所以整个创造就好像风扇拔了插头啊，就都走向停止，走向败坏，不再转了。OK， 那这个承继权本来我们知道是神在基督里面给亚当啊，不是神给亚当。如果你这样说呢，就有点好像人变成神一样，不是啊？亚当没有变成上帝，亚当是代表上帝，所以亚当是在基督的里面承继了整个创造界。但是刚才我们前面说他离弃了上帝哈、啊，他选择离弃了上帝的诫命，离弃了上帝，所以从今以后他就失去了这个承继权，不是惩罚，而是自然的。当你脱离上帝，因为万物是上帝的嘛，你选择脱离，你就选择离弃了你的本分，而不是上帝好像故意在你身上剥削了什么啊。有的人会说啊，因为人犯罪啦，所以人要有孩子啊，生孩子，这个就字面解经啦。你看圣经虽然是说之后啊，圣经提到亚当夏娃生孩子，但这个不是他的结果啊。那有人说哦，因为犯罪，所以妇女生儿女要痛苦啊，亚当要流泪啊，不是流汗啊，满面才能够糊口啊。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形象，因为今天你们都是工程师，哪里有流汗满面？我想你们都是冷气，还穿寒衣啊。啊，你们的糊口糊得不得了，我想根本足够糊口了哈、啊。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形象，它指的就是人不再像当初一样有一个承继权。就说亚当呢，他本来是有承继权，意思说他是有赋予一个特殊的能力，他可以吩咐管制整个大地的。但是今天呢，亚当要努力才可以赚取他要的。啊，这个很妙，严格如果你是上帝，你觉得说你这个坏蛋啊，把我地球搞到这样，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牛啊，啊，就把你降了。但是好像上帝也没有把亚当降下来，他就让他有使用权，但是却没有主权，所以亚当就必须很辛苦的把草拔掉啊。我想你们有草场的人，家里有一点小燕子啊，你像我这样啊，就这样的时间就天天都想着那个草，哇又来了，一下子全部又起来，哇这些草，我有时在除草，我就跟我太太说，哇如果是亚当就很好了，他跟那草说，哎，长到这里啊两寸最高啊，我想那草就不会再，而且跟他草说你叫杂草不要过来啊，他就会到邻居去啊，他就到隔壁开玩笑。总之亚当没有这个承继权，但是亚当却可以使用，所以亚当要很努力，最后他可以得到，就是用他的劳碌啊，得到他要的东西。所以上帝好像没有完全让人类陷入一个罪恶的完全结果啊，上帝还给人有一种啊，可以残留啊，可以使用的一个权柄在当中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旧的世界啊，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是这样子。OK， 直到什么时候不一样呢？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常说他是末日的那一天他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把全世界全部更新，把我们全部恢复过来啊，让我们复活，没有再有罪。OK， 这个是那个最后的一天。但是在这一天实现之前呢，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那已经开始，他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处在两者的当中啊，我们不再像亚当，但我们也没有完美到好像将来啊，我们在中间啊，中间实际上就是有一段圣经讲的啊，特别嘉文就用啊，你通常不会注意的啊，你们可以打开一下吗？你读一下啊，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啊，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原来是在指创造啊，我是以为他在指吃东西啊，你们读一下好吗？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找到吗？ 啊，来，一二三，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纯洁就没有异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啊，你这样读下去你觉得没什么，对不对？因为他在讲一个事情，他说其实今天我们在中间，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又重新承继全部的东西了。我再解释一次啊，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OK， 所以一切啦，包括什么？包括猪啊，因为犹太人不吃猪嘛啊，包括祭物啊。当时上，如果你看第二节上面啊，二三节是讲到祭物的，讲到那些外邦人拿牛啊、羊啊去献给那些偶像，到底这些所谓动物啊献给偶像，是不是有毒的？啊，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是说我们不去参与这种献祭，因为我们不相信偶像是神，但是那个东西本身是神造的，羊啊牛啊是上帝造的，它不是有魔鬼在身上的 OK， 你如果吃了祭物啊会咳嗽伤风，应该是不干净，跟那个动物没关系啊。那有人就很迷信了，就觉得吃了一定会衰运二十年，不是，问题不在那里，是你的信心。所以你看他说，若存着感恩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意思说，原来这些东西一般人认为圣洁不圣洁呢，其实在上帝眼中呢，到了新约，这个所谓洁净跟不洁净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那个洁净不洁净是讲到上帝的拣选，上帝看为洁净的就洁净，看为不洁净就不洁净，这是圣洁。到这个年代，就到当时保罗的新约的年代呢，圣经说因为人对上帝的道跟人对上帝的祈求，这一切都变成洁净。啊，这里有一个字就是那个道啊，都因神的道。你看原文啊，它是在指信心啊，它不是在讲，当然他是说神的话了啊，道。但是这个字呢，他是说都因人相信神的道而对上帝发出祷告。啊，我再讲白一点呢，就是他说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全部都失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有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设立的差派的第二个亚当，所以你凭着这个信心来向耶稣基督祈求的时候，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又得到了一切。你说有吗？没有啊，我的草还是乱长啊。你有没有祷告？我没有，我开玩笑，不是因为你祷告草不长，我说这个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没有完全实现，它真正的实现是在将来的那一天。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相信，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这个万物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开始在发展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第二个亚当的角色啊，他代替了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失去了一切，第二个亚当代表人得到了一切，所以他开始把这一切分给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罪啊，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不能马上承受上帝的荣耀，是因为我们还不配，所以一直要等到那一天我们完全复活没有再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进到上帝的这个完美的荣耀当中，可以吗？啊，所以那一天真的是我们一直都在盼望啊，就是一切的仇敌都降服，我们朽坏的身体要改变过来啊，或是死去的身体要活过来啊，那是我们就要经历神的应许啊，这一切都要回到他的那里去。好了，另外一句话说，神没有把这一切交给天使。他在做对比啊，他在说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把他讲，人家说啊，为什么要讲？因为对他们来说天使呢是很高的，当然也是了，因为在旧约里头天使是代表上帝的啊，他是神的仆人或是叫上帝的使者，所以他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存在，比人高得多了。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当人把整个世界弄坏的时候，上帝没有说把这个世界交给天使来管，因为人管不了啊，就交给天使来管，没有啊。反而呢，上帝还是把这个世界交了给人，但是不是你啊，不是我，是交了给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人，就是基督。 所以讲白了，其实是因为这个创造万物的上帝本身，他选择了做人，他没有选择做天使，所以他选择做人就表示了人的尊贵。但是又不是因为我们本质很好，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他尊贵的主做了人，以至于人类在神的眼中显出是尊贵的啊。好像如果你说现在当然不会啦，如果你说当时什么邓小平啊，什么毛泽东啊，总之这些所谓历史人物啊，他如果来过一个地方吃过你的水饺，我想你这个水饺就是黄金水饺哈，就是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但你这个城市这条街就很重要了。其实不是因为你这条街的人很厉害，而是因为有一个很尊贵的，他选择了在这个地方过一个晚餐，他就成为尊贵。所以你要明白，我们的主啊，他成为人，连他代替人来承受亚当所失去的，以至于人可以好像比天使更有尊严啊，人竟然可以承受好像上帝一样，就是管理这一切，承受这个权柄管理这一切。所以他在这里，这作者在这里呢，他是用天使啊，他讲天使跟人，但是其实他比的是天使跟基督了啊，他在比的是基督啊，不是我们本质，我们本质当然是比天使低了，没有错啊，我们的尊贵是因为天使的主人成为我们啊，跟我们一样，而且天使的主人做我们的兄长啊。好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啊，当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以前我也一直讲啊，一直重复的，就是他取了人的身子啊，就是他有一个肉身啊，这个我们不要忘记啊啊。如果你排除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刚才就说了，你就排除了人在上帝眼中的宝贵，同时呢，你也排除了你得救的可能。OK， 当我们的主取了人的肉身，他有两个性啊，就是他有神性跟人性，在他一个位格里面。但这个降卑，这个低维呢，没有让他永远失去什么。关键是因为他隐藏自己，但是当他完成他工作的时候呢，他回到天上。我们常常以为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就变成王了。但上次我们说不是，对不对？因为你稍微看圣经，你会明白呢，他当中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他离开天上的时候，他成为人，他是没有身体的。那他做人，天使觉得很奇怪，哎，我主人做人 ，OK， 看着他。哎，他发现耶稣做了人，死了，复活了，哎，还有身体哦。我的主人还穿着肉身，一个荣耀的肉身。连他们可以以为说，哦，在四十天了，他要回来了。人家回来了，肯定就把身体放在地上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个荣耀的灵嘛。但他们发现耶稣升天的时候是有身体的，他这样升上来，哎，我的主人有身体的。那天使看着耶稣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他现在比我低了，因为他有身体。天使没有身体，天使是灵啊，所以看起来呢，好像耶稣是低了一点，因为他带着肉身回到天上了。但是上帝圣灵说什么啊？你们读那个腓立比书哈，就说到上帝就将一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对吧？把一切最大的都赐给了他。所以教文就讲这句话很美啊，我就想你们一直要记得，就是父神不愿意任何人，包括人，看清基督。好像他有了身体就比以前低一点，所以父神就把他的荣耀完全跟子分享，以致子充满着最大的荣耀。所以子呢一直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耶稣爱我们，就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拿了一个身体，人家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身体就轻看了他，对不对？觉得你就是一个人嘛，木匠的孩子。耶稣忍着啊，因为他要为我们死，他没有抱怨啊，他忍着。每一个人都以为他是因为他有身体就轻看他，也在背后嘲笑他。连耶稣每次就说，你们心里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那个，因为他们就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有身体嘛，他们就以为他不说他就听不懂。 OK， 所以我们的主一直都让不信的人，或是让还没信的人误解或是轻看为不是上帝，但是他这个动作是因为你跟我的啊。而且没有结束啊，到了天上的时候他还是这样，他还是有一个身体 啊，当然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这个荣耀身体有污渍的，哦，我们说灵体也是，你们不要把它想成是好像鬼魂这样啊。那个荣耀的身体呢，是看得见的，所以它不是灵，灵是看不见的啊。耶稣跟那个多马就讲一句话，说我不是魂，对不对？他说我有骨有肉的。耶稣讲那句话其实不是在告诉他说，哦，我是隐形人啊什么，他就是真的要告诉他说，我是一个最佳的身体，你不习惯的，但是我还叫做 physical， 所以我是有骨有肉的。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所以耶稣跟门徒区分了他跟魂的关系，他是为我们的啊。好了，不再多讲。不过我希望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你心中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哈，因为我们的主真的是为我们摆上了这一切，而且到现在还是这样子。OK， 好了，所以上帝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所以天使没有高过基督啊。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的主是有身体，好像天使高一点，但是没有啊。上帝把万物交给他，也交给了我们，好像我们是代表神一样。好，下一节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你们知道从哪里来的哈？这是谁讲的？诗篇啊，很好。好，就请你们打开一下好吗？这个是很著名的诗篇了啊，我们不要关掉希伯来书哈，你就打开诗篇第八篇第一到第三节啊。其实这个作者没有全部引用啊，但是大家应该很熟悉啊，所以当时人也很知道，所以他没有整段抄下来，他抄了他重要的一段啊，但我们今天可以把它读一遍好吗？就诗篇第八篇第一到第三节啊，你们跟我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耶和华我的指望。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设的
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还有吗？第四节啊，哎，我读到哪里了啊？还没完啊，来，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地在天地和其美。好，整段了啊。但你看这作者他就拿了中间那一段啊，他没有全部讲，但你应该知道他是在讲整段了啊。好，问题来了，就是这一篇是大卫写的啊。到底大卫写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到底是在想人呢，还是他在想耶稣，还是他在想一个预言，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啊。有不同的学者啦哈，在讨论，但是他没有冲突的啊，他可以是一致，但是他的重点啊，我就拿后期啦，我拿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的解释是说，大卫在写的时候呢，他是有信心，所以他讲的人呢，他是指基督啊，意思说他是在讲真正的人，但是他看到人的那个代表是基督，所以他在讲一个人的完美的版本，而不是在讲一个败坏的人而已啊。那有的人就说大卫只是讲到人，连你只能够说大卫那是头脑的，他最好的也是一个败坏的人啊。那贾文说这样子就有点牵强，解释为什么后来希伯来书会把这段话语拿来讲是耶稣，拿来指基督嘛？除非大卫在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信心，他知道人是败坏的，但是他知道人本来是有一种完美性，而这个完美性呢是在基督里面最终会实现的，所以好像在看到一个最完美的人类的代表就是耶稣啊。所以他在讲人，他不是在一个完全讲神的那一个面啊，他是在讲有人性跟神性的这个位格的这一面啊，可以吗？有点难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头脑里面呢，他如果只是讲神啊，这些话全部都没有意义了，对吗？他当然是伟大啦，就哪里有比什么天使小不小的？这些话全部好像就讲出来都不称啊，不称是上帝。但是他用的话呢，就让你觉得他好像很大，但是他又很小，所以他叫做微小一点。什么暂时啦，这些话就让你知道他在指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上帝，但是却有了一个身体，好像一个卑微的一个身体。好，还在直接点。好了，我们慢慢来看了啊。所以第一段呢，大卫观看上帝创造的一切之后，看到神对人有一种特别的美善啊。他就说人是本来是没有价值的啊，特别是圣经说我们是尘土啊，而且加上我们又犯罪啊。但是上帝还是很顾念人，他的恩典提升，而且。这里用两个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叫眷顾跟顾念啊。眷顾跟顾念其实是重复的啊。他说哎呀，人那么样的逼为，而且还犯罪了，上帝你却用特殊的恩典来对待他们。好了，这个我不想太多重复，但是你应该明白啊，刚才我说人就是指开始的亚当，他原本是高贵所谓了啊，就是他在上帝里面他是代表神来管理全世界，后来他失去了这个权柄，后来是基督又成为第二个亚当，把这一切拿回来。所以大卫在这里呢，好像说人啊本来很尊贵，但是堕落之后上帝你还是这样眷顾，所以你的眷顾体现在你后来差派的那个第二个亚当。所以第二个亚当把这一切再赚取回来，就表示上帝你还是很有恩惠对待人类。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人好，一开始对他好，可能还觉得说 他可能是蛮配得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你对他好之后他背叛了你，你之后他又在因为你的悔改又重新再对你好，连你就觉得哇我很不配，对吗？因为你本来对我好，可能我是因为值得的，但是后来呢你都背离了这个事情了，但是他还可以因为有恩典给你而重新再对你好。所以大卫的这个所谓顾念啊眷顾呢，他强调的不是只是亚当被造的时候很完美，他还强调了当亚当堕落之后，上帝还用一个机会把亚当所失去的再拿回来再给人。大卫的头脑里面啊，他想到的是第二层，而不是只是第一层亚当失去，可以吗？当然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会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把这个世界拿回来，他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他不需要拿回来，他也没有失去什么。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用的方法把这个世界重新得回来，他是借着做人的方法啊。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按着耶稣如果是神的话，他本来不是如果，对不起啊，按照耶稣本来做神的这个位格这个本来在天上管理一切，他不需要有这个过程啊。他说本来都是我的，我给谁就给谁。但是人失去了第一次之后，人严格上是不能够再拿回来，所以耶稣基督被差派做人，从人的这个程度上面去赚取，所以这个是唯一的可能性。因为上帝一次给了，人丢了，所以就没有再有的了，除非是上帝自己去做人把它拿回来。所以就表示人没有丢掉啊。而且当耶稣基督把这些拿回来的时候呢，他又分给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跟这个世跟这个未来的世界啊，就将来这个世界有关系，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如果你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话，这将来世界就原则上是一早就丢了。就是我们本来是生出来就应该叫沉沦的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关系，因为第一个人类已经代表了全部的人放弃了生命。但不是啊，第二个亚当他没有从上面来了，上帝也没有重演第一幕，第二个亚当做成人完全守律法，亚当没有守的耶稣完全守，所以耶稣在上帝的眼中是守律法称义的。 所以耶稣在圣经眼中 是一个完整完全顺服的人，代表你跟我啊，不是用他的神性来说的，就代表你跟我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义人啊。所以这个赏赐从他那里得到啊，也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可以与他分享。刚才我说那个那两个字哈，就是顾念跟眷顾啊。顾念，如果你用 King James 你看它是写 my food， 眷顾它是写 visit 啊， visit 就很美了哈，它其实是在指啊，大卫在说啊，人将坏哈、啊，人将糟，人算什么？你竟然 visit 他，你竟然来看他，他好像看到一个可能，就是上帝不是在从天上创造一个世界了，上帝竟然 visit 他，眷顾就是他卑微来探访你，来成为人啊。所以这段经文为什么可以就是成为很多很多人很爱很喜爱的啊一段经文，因为它里头不但表达了人的卑微，同时又表达了上帝那个超越哈、啊、人罪恶软弱的那个慈爱跟恩典，可以吗？啊，所以第六节他就我再总结啊，因为我讲很多话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你再听第六节他要强调的一点啊，他用诗篇第八篇啊，他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卫那个时候他是在讲人，但是他讲的不是任何地球上一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在地球上有一个完整的人，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没有点他的名字出来啊，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啊，相信这个应许会成为真实的啊。所以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来探访他，你竟成为他的一份子，你竟把他所丢弃的，他祖先所丢弃的，无条件的赐给了他们。人算什么？啊，连天使都没有啊！所以作者是用这个关系来表达天使不如基督啊，因为他是受造的。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他是缩小来说的啊。你们有一些经文，他后面会放括弧，对不对？有吗？你们有一些一本应该有的哈。那个小一点，他把它翻成是什么？啊，有的写成暂时比天使小，对不对？那有的一本会把它翻成是那个小一点呢？不是本质小一点，他是说时间。短一点，两种了哈，因为原文很难说是哪一个哈，这是神学观念了。所以我现在就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了，不过我把它从这节当中讲清楚啊，就是这个所谓一点啊，小的一点，这个一点是指什么呢？如果从人的本质来看呢，其实大卫说你真的是看重人类啊，为什么呢？你看你让人。的尊严虽然比天使小，但是只是小一点啊，这比较少人这样看了、啊。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哦，比天使小一点哦，小一点。那他会说，我们跟天使差多远？你竟然只让他小一点点呢、啊？也就是说，人很高的意思啊。我们本但天使真的是很高嘛，他是灵嘛，他远远是本来是远远大过就超越人，但是上帝竟然让人。只是比天使小一点点，所以意思说神很眷顾人类，他提升人的尊严，虽然人本来是很低的，因为我们是物质嘛 OK， 他让人可以代表自己，就上帝自己来管理世界啊。你从历史里面你大概看到有一点点这样的印证啊，亚当失去了，后来挪亚就方舟了，然后洪水过去之后，挪亚的孩子跟挪亚出来，上帝跟他们立约。那更有一个区别，当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上帝讲说你万物都交在你们的眼前，对吧？还讲了一句，你们可以吃啊、哦，你们没有注意啊。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说他刚信主，他就读创世纪，他读到前面的时候，因为上帝吩咐亚当是吃水果嘛，所以他开始几年都吃斋， 后来他说他读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多年他才读到挪亚。那时候挪亚之后，上帝说可以吃肉，然后他再开始吃肉。哇，这个牧师真可爱。我想他是半开玩笑的了，不可能，那才几章读那么多，不可能他还没有读圣经，不一定。总之他就说啊，第二个约好像上帝跟挪亚立的所谓我们说彩虹啊。不要迷信啊，不是说以前没有彩虹，就用它做记号的那个约呢，是在讲说重新再重复亚当的那个约，就是这一切都交给你们。所以好像在人类历史里面呢，亚当失去的，好像上帝让挪亚的后代呢又得到了，对吗？好像啊，你看那个约，但实际上呢，你实际看挪亚的后代跟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对不对？我们可能，我们今天可以吓一吓，老虎会跑掉哈，你跟狗凶一点，它会走掉。但其实它没有服你啊，它可能说哦，你记得我叫爸爸来咬你，可能它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好像在某一个层次上有一点点优势，好像我们可以对着很，好像你看有一些狗很大很凶啊。不是熊，还不是熊，但很大。它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女生，啊，就是这样。那狗很乖的哦，但是可能有一个陌生人，男生大大的，那个狗就会咬它。那为什么它会顺服一个女生呢？我不知道。啊，我也从小养动物啊，我觉得为什么动物好像跟它怎么会知道我是它主人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你问钟林，他家里很多兔子，为什么它会知道你是它主人？我去它肯定乱跑啊，但你去可能它就不会。谁跟他说我不知道，他总是就有一点点，但不完整啊，因为他也不跟你沟通啊，他也不认得你的这种所谓主权，但是他好像对你有一种好像啊服从的表态啊。所以意思说好像人本来是很低的，因为犯了罪，但上帝把他提只是差天使完美的一点点，因为在历史里面呢，好像人类有一点点可以恢复了当时亚当的那个光环的，但没完全了。 OK， 这是一点点。好，另外一个解经呢，就说这个一点呢不是在指人的本质稍微天使少，他说这个一点呢是在指耶稣基督的降卑啊。这是多数人的啊，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或是看一些书呢，通常人是用第二个解释的，他就会说这个微小一点不是在指人，他是在指耶稣暂时，因为他降卑嘛，所以耶稣暂时33年，所以叫做一点。所以那个他们的解经是说微小一点是指33年。好了，有人就会说了，刚才我前面也跟你讲了，其实实际上那33年耶稣的降卑是他取了肉身，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他是一点，因为他后来还是拿着肉身，他没有丢掉。所以你不能够很强调说哦，耶稣道成肉身33年半啊，是为我们啊暂时微小一点，之后他就威风了，他就回去了，威风没有啊？刚才跟你说了，他留着身体的，他回去的时候天使看他怪怪的，威风有身体，哎，你不是有主人吗？啊，但我这是我讲的，可能天使也早就知道。不过 anyway， 我说你要想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古代的故事啊，好像稍微被你欺压的，有一天他就是什么武林英雄啊，回来就称霸天下，不是那种，他一直还是保持卑微的。我说卑微不是道成肉身啊，他复活之后，但是他留着一个好像跟物质有关系的形象在他身上。那所以你唯一讲的比较通的解释呢，就是在中间了。就是说这个一点这个暂时呢是指我们的主他降卑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无佳美无美容，对吧？给人家轻看，而且呢他是憔悴，好像以赛亚书说的，好像一个被摧残的啊的一个被人遗忘的啊，被人不留意的，被人轻看的。当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虽然还有身体，但是他是一个尊贵的，所以门徒可能也认不出他，因为门徒印象中啊，我们的主好像有点忧伤的面孔哈，眼睛总是可能比较悲哀啊，看着人可怜人。但当我们主复活的时候，门徒可能一下子也认不出，哎， 这个可能是他表哥还是谁，有点像，那不像，因为耶稣的那个卑微的那个形象，已经虽然他留着身体，但是他那种他好像是个王的气派了，但是他没有再像之前那种很就是木匠的儿子卑微的气派啊。那我们主本来就是这样的啦，就是荣耀的啊。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一点，这个一段短的时间是指到特别耶稣受死之前，复活之前那个特殊的卑微，不再重复的。虽然今天我们的主还留着他的荣耀的身体，但是他是荣耀的啊，因为父把他的荣耀以他的这个儿子来分享，所以一个有身体，但是他不是在像之前的卑微，可以吗？好，好了，我们快点看了哈，我不讲了多久了哈，好，我们快点。嗯，接下来说他要赐这一位哈，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啊，这个当然就如果你从耶稣基督来想就很容易了啊，就是我们的主将来有一天要承受上帝给他的啊这个。也不是说承受，要显现上帝给他的这个治理权了。现在他已经是，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归附他啊。所以第八节就讲了这句话了：叫万物伏在他脚下的，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啊、作者就安慰我们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有人以为他。他就是这样卑微的了，你看他在地上就这样，他升天了也还是这样啊，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更多的困难，好像耶稣没有真的像圣经说的啊，要升为至高，要统管全世界，好像没有发生，或者说不是没有发生，还没有啊，不是上帝毁约，是那一天还没到啊，因为他说那一天呢，就是没有一样不在他下面的。OK， 那我们从。不同的经文会看到这一点啊，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特别交代，我们的主今天他还在收复他的敌人啊，我讲了不知道几十次了，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个比喻了，对不对？就是你打胜仗了 ，OK， 你去到你的边疆去把这些匈奴全部打一遍了，人每个匈奴都给你他的什么王子啦、公主啦，全部给你抓了一个，全部抓回来。你很不敢背叛了，因为他孩子在你手上，所以每个匈奴都得用一两年弄一个冠冕啊，有的就养一只大象啊，有的就总之就要拿最好的东西来到你的王宫来朝拜你，哎，不是朝拜了，来进贡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嘛、啊，你是赢了，但是你那个敌人呢？正式的下跪成为你的脚凳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相信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耶稣没有讲，我们说没有开大炮啊，没有吹牛啊，他是真的，他到了每一个边界全部打了一遍啊，就是撒旦输了，死亡败了，赢了，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去到每一个角落宣传说我胜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去传福音，我们不是去求人信耶稣，我们是讲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主打胜了。人家说哪里有，你看那匈奴还在骑大象，你说那大象是养给我的主的，还要哪来的啊？就是我们告诉很多人说很多人觉得说哦，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管的，我们人是很聪明的，你说不是，虽然看起来好像人在管理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最后是归附在我们的主耶稣那里的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经文啊，如果你好好看，都是在这种中间状态啊，就是告诉我们有信心的人不会被这个物质所欺骗啊，不会被这个现象所欺骗，我们虽然看不见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天必然会实现，好吧、啊，虽然现在你没有办法啊，不信的人就没有办法过这一关了、啊，因为他没有信心。啊，基督徒确实可以。好了，第八节就讲出了啊，我们的主没有输给天使啊。虽然你今天眼睛看起来好像他不如天使或是其他哈、啊，就是啊人看得见的东西的那些伟人啊的伟大， 但是圣经说有一天一切都要显明，要伏在他的脚下。第九节，唯独见那比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这位小子啊，我说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常人施为。这里又再推一步啊，他说好了，现在你们服了吧啊，就是耶稣基督比天使高了。他说对你来说，不只是耶稣基督比天使高，就是你不应该只是关心谁是武林高手第一名啊，现在给你搞懂了是吗？他说你知道了之后呢，你们除了这一点啊，你们还要爱慕敬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身高啊，他的德权呢，不是为自己的，他本来就是啊，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作者到了第九节呢，他是要带出救恩的，他说今天你搞得懂啊，原来耶稣比天使更厉害啊，耶稣才是真正的我们要相信的上帝啊。好了，我们继续回去种道。不是，他的结论是说，所以你应该爱他，你应该信任他，你应该追求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飞来飞去的天使，他是为了我们，这里说啊，唯独就是 only 啊，就是只有我们的主啊，他为我们成为人，唯独他为我们的救赎，他尝了死味啊。但这个不用细讲，你们应该都很清楚什么叫尝了死味，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唯独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彰显上帝那无限的恩爱恩惠啊，以致他能够成全用他的死啊，成全我们的救赎啊，最后是把我们提升，把我们这些本来大卫说很卑微的人罪人，提升成为一个大卫说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眷顾的一个位置的人啊，就是啊我们今天的位置啊，就是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里说他为我们尝了死味，有一些作者就说啊，好像医生这样啊，但这不一定很准啊，它是一个比喻。他说好像医生有时啊，你他给你吃咳嗽药啊，你说你是小孩嘛，你不要，你说啊很苦很苦，你说不苦的不苦的，他就尝一口，你看不苦的是吧？嗯，你就但其实苦的不得了，啊对，你就吃了嘛，对吧？你看他那个奎神的嘛，就是驱离多魔，就是有一个教父了，他就说这句话是在讲说耶稣好像尝了苦味啊，就是他先吃了一下那个屎，然后呢好像代替了就尝了一下，就告诉我们说没事了没事了。就他其实不应该这样讲啊，因为这里这个尝不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啊，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尝的，死就死啊，那谁要去尝呢？所以不应该用吃东西来明白它。但这里说主为人尝的死味呢，其实它是要表达我们的主确确实实的真的死了，但是他却复活了，所以这个死亡对他来说好像只是一个过去而已，一个经过而已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就不用再害怕什么叫死亡。就好像医生说啊，你可以我喝了不苦，你也可以喝，但是不是因为那个药苦，而是死亡对我们不再有果效了啊，我们不再惧怕啊。好了啊，我大概是讲到这里，不过里头的应用回到前面了啊，就是你听了很多细节的东西，不要忘记他本来的目的是要讲什么，本来的目的是要作为比较，就要告诉犹太人说天使不是上帝，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啊，告诉犹太人说虽然天使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灵啊，是上帝的使者，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天使虽然没有身体，看起来比物质更高，耶稣有身体好像比物质就比天使低，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却有上帝给他何等的荣耀，因为他就是上帝自己。所以这些对比呢，其实是要调整当时犹太人对基督的可能不确信啊，以致他们能够肯定 苦难临到的时候，他们不惧怕啊，他们也不会想要回到旧的犹太教当中，再去遵行啊这个旧约的律法，好像拒绝了神预备给他们的恩典一样。啊，对我们今天呢，你呢，你怎么看？我讲很多次啊，你们不会去拜天使的，对吗？我们对天使没什么概念的，啊，但你们可能会，我们呐，啊，会陷入的一些迷惘呢，不是天使。我们反而有时会陷入的是好像基督教的一种理念，或是基督教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要把神讲的那么真，特别国内的啊，国内的信徒啊，你说我建议家庭教会啊什么，以前我都是拍手叫好啊，这教会啊，国内还有人信主啊，感谢神啊，很高兴。但有时你真的要好好问啊，有的很多不一定他真的是信耶稣的，他不是真的是相信基督的，啊，他是喜欢基督教，他是很崇拜基督教精神，他是这种人而已啊，他不是信出来的，他没有真的跟基督有关系的，他是跟这个气氛，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果效啊，带来的果效有关系的人，这个不叫基督徒的啊。所以有时你还是要帮助他，要做一个区分啊。因为如果他只是对基督教气氛有兴趣，或是文化有兴趣，影响有兴趣呢，到最后他的目的还是自己，他可能想借用基督教来完善他自己啊。我不好，对啊，我的背景不好，我比较不够这个不够那个，所以呢，我是否要接触一些新的知识，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更加怎么样怎么样的，以自我更完善，其实还是回来。所以他没有真的敬拜什么啊，他可以先以上帝为，就是暂时以上帝为上帝，但当他达成的时候，他就是上帝了，他就自己做上帝了啊。当他觉得他完善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已经宣称说，我也可以啊，三自啊，自养自足自传，就他可以自己来了。所以这不是基督教啊。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还是要常常的劝诫啊信徒们啊，重点不是只是一种知识啊，或是参与啊啊，我常常去教会啊什么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讲一些很朴实的话，就是你到底信耶稣吗？你到底爱耶稣吗？你到底对耶稣基督的应许，你到底想不想见他？啊，我说哇，情人一样，不是，你到底，我白问了，我直白的问你了，你想不想见到他有一天？你说想还没想过，啊，可能可以啦，心情好就想见了。Not the point 啊，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呢，我可以跟你确信百分百，你很想见他，胜过你的生命。但是你不能自己去了啊，没有叫你自己结束生命。但是你像保罗说的 ，OK， 以主相会是好的无比，胜过这个。但是他留下是为了神的教会，啊，这种内心的跟耶稣基督的那种自然的关系、真实的关系呢，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我是一直劝弟兄姐妹要着重的啊，要放你的精力的地方呢，啊，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基督教的一些知识的，但这些知识也重要，它帮助你去认识圣经，但是它本身不是你的目的，啊，你应该以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真实，啊，而且有相连啊，就相爱相连的关系。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您，那你说。信实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就如大卫所说啊，人是何等的卑微。我们被造的时候啊，虽然我们承继上帝你的形象，但我们却啊选择离开你，我们选择寻找死亡。但是上帝，你却没有丢弃人啊，你却差派你的儿子啊成为我们的中保，你成为人。再次为我们赚取了一切，再次为我们铺平了永生的道路，以致我们不死在最终，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因着信心 能够重得生命。主，围着这一切向你感恩，我们也不断的像大卫一样，每当我们看见天上的星宿的时候啊，看见上帝你创造伟大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赞叹人的微小，但却啊，看见上帝你何点大的恩典，以致我们人可以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也围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来感恩，他是我们忠实信实的大祭司啊，他不背弃，他也不忘记啊，纵使我们常常离弃背逆，但我们的忠心大祭司却常常为我们祷告。你常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的救恩，为我们的赎罪，你常向父来祈求，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福分继续在你的教会当中来成长，来认识你。主啊，你在我们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你常常用不同的困境来磨练我们，以致我们不会贪恋这个世界，以致我们从心底里面能够真实的向往你的天国，我们能够真的爱这位爱我们的主。主啊，你自己调望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有你从上头来的平安，跟你从上头来的喜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